天才与自闭的距离，作者白凡，第四章，走上内在生活之路。一个人在一生中会听到许多道理，也会遇到许多困惑，但我发现解决困惑的钥匙并非道理，而是得着开启，拥有成熟的生命。在漫长的人生路上，因着两个自闭儿，我时常会经历道理与困惑的冲突，信仰与生活的矛盾，但我非常幸运能有机会接触到内在生活，就在开启中走出狭窄，在平时生活的操练中步入生命之道。这一路风雨，几经坎坷，岂能用几句话道尽呢？我在1986年就信主，但我对教会生活不感兴趣，1990年生了第一个孩子，就停止去教会，直到2000年才回到教会。在教会四年之久，我的信仰与生活仍然是分离的，宗教活动和属灵道理没有办法解决我现实生活中的问题。我在教会和家中都说着不同的语言，戴着不同的面具。其实我也试着学习倚靠神，每天也为孩子祷告，但我看不到其中的果效，好像我的祷告到了天花板就跌在地上，谁知道神有没有垂听呢？最让我感到艰难的是，就是常常面对许多异样的眼光。虽然多年来我的脸皮似乎变厚，我的心已经麻木，但我还是会因为被拒绝而伤心，也会因孤独而愤怒，一点点芝麻小事都会让我反应过敏。所以当心中的道理遭遇生活的问题时，就会变得苍白无力。从2004年起，我开始操练等候神和赞美，也参加了内在生活小家，跟着小家听了一套套内在生活的录音，赞美、等候神、征战得胜之方、谦卑、顺服、如何明白神的旨意、服侍、雅各总结。有的专题我不止听了一遍，每当我听完一卷录音，神就会在那个星期兴起环境，我就有机会把所听的信息应用到生活实践中去。有一次我带着孩子参加内在生活小家，那天晚上小儿子 Harry 特别好动，几个小时都跑个不停，我只好被动地跟在他的后面，竭尽全力地想控制他。回到家时已是深夜11点，我已精疲力尽，但 Harry 仍方兴未艾，楼上楼下四处乱窜，趁我不注意就拨打了911紧急电话。于是警察上门，我道歉解释，陪着笑脸，好不容易把警察送走。关上大门的那一刻，我感到自己完全崩溃了，我就对着孩子大吼一声，你给我滚回房间去，小心我打烂你的屁股。他吓得屁滚尿流地躲回房间，而我却跪在床前大哭，神啊，告诉我这样的日子何时了呢？人在疲惫中总有软弱的时刻，但幸运的是我已学习用神的方法去反应。这个夜晚我就用赞美中所教导的方法大声赞美，主啊，谢谢你给我这样的环境，我相信你是叫万事互相效力的神，让爱你的人得益处。我谢谢你赐给我这样的孩子，让我看到自己可怜的属灵光景，让我有机会来经历你。那些天我常常这样赞美神，并运用征战得胜之方中所教导的更加殷勤地为儿子祷告，为孩子征战。我发现当我遇到愁烦的时候，赞美可以驱散我心中的乌云，当我被孩子刺激的抓狂时，赞美能让我狂乱的心恢复平静，当我被负面的情绪搅扰时，赞美会将我带向光明。经过许多年的赞美与征战， Harry 到小家不仅变得越来越安静，而且还试着炒菜给大家吃，有时还会为其他的孩子端水送茶。我想，蒙福的关键在于我们要运用神的方法，否则人会在苦难中更加苦读吧。那么，苦难怎会成为化妆的祝福呢？带我走入内在生活之路的是我遇到了需要征战的环境，因为两个孩子常常让我措手不及，疲惫不已。如果没有神，我的出路在哪里呢？当我听了征战得胜之方以后，我最开始的时候是为小病征战，每当我感冒头痛咳嗽流鼻水，我就按照信息的教导来祷告，也就常常经历医治。然后我用同样的方法为家人祷告，家中的药物就越来越少，征战似乎是一味医治百病的良药。从小病的征战中，我渐渐明白了神医治的真理。其实神已将医治的权柄赐给他的儿女，这权柄已是我们桌上的饼和杯，是我们的产业，我们就本该大胆的支取，尽情享受。圣经中说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，这本来就是神的应许，我们根本就不需要为得医治而苦苦哀求，而是用信心来领受，并将信心付诸于行动。如征战得胜之方中教导的那样，我们要常常去宣告神的应许，奉靠主耶稣的名斥责疾病的权势，并常常为医治来感谢赞美他。我不仅照着这些教导去做，而且还这样教导儿子。有一次，大儿子马克玩滑板时摔裂了膝盖骨，就动手术把膝盖骨用钉子固定弥合在一起。手术后他感到十分疼痛，我就把征战得胜之方中关于神医的教导解释给他听，鼓励他和我一起来祷告。不久神迹就发生了，他的膝盖骨不仅恢复神速，而且手术后一周就出院参加一个特会。当讲员为他祷告后，他就甩掉拐杖绕着会场走起来，那天他当场得医治。这些年来，大儿子马克所经历的不仅仅只是身体的医治，他还从自闭中渐渐走出来。现在他已经上大学，他不仅在学习上十分努力，成绩保持优良，而且在属灵上也很追求神。他也开始看到自己的智慧和聪明，不像以前那样自卑了。他真的是一个非常蒙福的孩子。有一次聚会后，他很兴奋地告诉我，妈妈，我感到身体发烫，我觉得我被圣灵充满了。我也发现他与以前很不一样，以前他曾是一个很害羞的孩子，现在他常常鼓起勇气去与别人交谈，甚至还在聚会中去为别人按手祷告。小儿子 Harry 的情况也一天天的改善，每天睡觉前我们都会在一起享受与神相处的黄金时光。他会给我念一段中英文圣经，然后我为他祷告，向他宣告神的祝福和美意，斥责辖制他的黑暗权势。他似乎也从中学会了几句祷告词，当我生病时他会为我按手，有模有样的祷告几句。我想，当我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，那么他们最终会得到灵魂体全面的医治。当我带着孩子一起来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正如他所应许的，他就会把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都赐给我们了。当然，征战得胜之方所教导的不仅只局限于身体方面，更在思想情绪方面，我大概是这套信息的最大受益者。因为我的两个特殊孩子，我里面长期被拒绝的伤害已成为我负面的思想模式，已经在我里面建立起一个坚固营垒，改变它还真是不容易。几年来，我每天不仅坚持等候神，也常常赞美， 而且还跟着讲台上的教导刻意对付自己的老我，那日子可真不好过，因为那是一个即生命死亡的过程，但结果却让人感到欣慰。我很感谢神，让我接触到内在生活，让等候神和赞美成为我征战的工具。这两个工具我还会在其他的章节讲叙更多，在这里我介绍其他几套信息以及他们对我的帮助。内在生活是一个环环相扣的系列，彼此不可分割。当我听了每套信息并如实运用到我的生活中之后，久而久之，这些信息就在我的生命中相互融会贯通。神做事的法则，这套信息让我发现，原来神不是不垂听我们的祷告，而是神做事会按照他的法则。比如神说他会在沙漠开江河，在旷野开道路，但这里有一个先决条件，我们在艰难环境中仍有对的反应。如果我们一直埋怨苦读怨天尤人，就学不到神给我们的功课，而且那个环境还是在那里，或者以不同的形式出现。不管我们如何竭力祷告，所遇之事仍是难上加难，程度也变本加厉。我想神渴望我们学好功课，生命改变，在艰难环境中变得有对的反应。在这个方面他实在很有耐心。我们这些拥有自闭儿的父母的确遇到许多人都无法想象的困境，这时候我们要去到处找人帮忙解决问题吗？谁有那么大的本事呢？谁能解决这样的难事呢？当我开始寻求神的时候，当我读圣经或听信息时，我渐渐发现解决难题的奥秘。如果我们懂得神做事的法则，如果我们想要解决孩子的根本问题，我们首先要从自己入手，常常问自己，我做了神教导我做的一切了吗？我天天亲近神，从不间断吗？我用神的眼光看人，用神的价值观行事为人了吗？我遵循神的教导，凡事谦卑了吗？我开始发现，我们的困境不是神的降灾和惩罚，而是我们没有专心寻求他，没有绝对的遵循神的话。假如有一天，我把神放在第一，耶稣已成为我唯一的热情，我的孩子怎会没有出路呢？我实在相信，孩子是神赐给我的产业，他岂不比我更在乎他们吗？其实，需要征战之处，实在不是我们面前的人和事，不是孩子能否尽快得医治，而是事情背后所隐藏的功课和真理。要明白这隐藏的功课和真理，需要我们有柔软的心，能听的耳，顺服的言行。在一个大教会中，即使大家都在操练内在生活，但每个人生命的程度仍然参差不齐，对特殊孩子的接纳程度各有不一。有一段时间，我的小儿子喜欢去亲吻一些小孩子，他的行为就引起某些父母的恐慌和不满，有的甚至反应过分激烈和强硬。于是我家的电话铃声就不断地响起，我的耳边也怨声不息。我预感到昔日的噩梦似乎将要重演，我也有可能被迫停止参加主日聚会。那时我已恢复来主日，常常可以一边看顾小儿子，一边用收音机来听大堂的信息。我很害怕回到过去与主日无分的日子，于是我就开始为这件事情来祷告，并常常赞美神。主啊，我感谢赞美你，所有事情发生一定都有你的美意，你会借着这件事让我得着什么样的祝福呢？我常常这样问主。同时我也求神赐给我冷静思考的智慧，绝不在血气中说任何负面的话语或做任何冲动的决定，而是积极配合教会同工，听从他们的建议去沟通道歉，去做他们让我做的一切事情。 其实做这些事并非容易。当别人指责你教而无方时，当人们要求你去为无知的孩子道歉赔不是的时候，你的面子搁在哪里？我想，假如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过去，我会带着孩子离开，去寻找另一个歇身之处。长期处在被拒绝的环境，我们这些自闭儿的父母早已把逃避当作处理冲突的固定模式。在这里，我并不是表白自己的完美，而是想说，我的反应与过去不一样，是因为这几年内在生活的操练改变了我昔日受伤的反应。我的属灵生命似乎有了一点点长进吧。我觉得借着这件事，神让我学习谦卑顺服的功课，也似乎让我的周围变成一个爱的家庭。后来我与那对父母的关系有了缓和，我们之间似乎出现一种相互信任和接纳。接着有一群弟兄主动组成一个看顾团队，在主日轮流照看我的小儿子，这样我们就可以安心参加主日聚会了。这是我梦寐以求的美事啊！我也觉得我在这个功课上及格了，于是神就兴起别人来分担我的重担。他实在是一个充满慈爱的神。负责这个团队的弟兄都在很真实地过内在生活，在他们身上我可以感受到神的谦和、忍耐和爱。几年来，我们因着他们的牺牲和付出，在大堂中享受神赐给我们的一切丰富，也因着他们，那件令人头痛的纠纷得到一个完美的结局。后来我因感恩也参与了一些主日的服事，我的付出也成为别人的祝福。我想，既然神让万事互相效力，就是让爱他的人得益处，这件麻烦事让我们在主里学习彼此相爱，彼此服侍，彼此在爱中付出，这实在是皆大欢喜的事。除了神，谁能做这样的事呢？借着这次经历，我悟出一些道理。祷告不是向神苦苦哀求，而是认同神的应许。征战的战场不仅仅是在身体上，更是在心思意念里。内心的伤害不是来自别人的话语和眼光，而是来自里面的自卑和羞耻感，来自一个个负面的坚固营垒。而得胜这一切战役的关键在于我们的信心。信心不是感觉，而是一个个行动，也就是用正面的话赞美神的大能，宣告神的应许，斥责仇敌，用谦卑和爱来顺服每一个不容易的环境。当内在生活的教导化为实际行动时，真实的生命就在每一个行动中成型。内在生活的确是一条通往心灵健康的路，也是神给我们这些自闭儿父母的一条康庄大道。朋友，如果这一章挑起你对内在生活的兴趣，请阅读第六章《生活中如何操练》。这本书后面还有一个附录，列举内在生活的几个最主要的题目，也介绍了听内在生活的顺序，请勿错过。
站在大海边，才发现自己是多渺小，登上最高山，才发现天有多高。浩瀚的宇宙中，我真的微不足道，像灰尘消失也没人知道。夜空的星星仿佛在对着我微微笑，轻声告诉我一切他都看见了。我所有挣扎，所有软弱和跌倒，将成为主恩典的记号。 察，所有软弱和跌倒将成为主恩典的记号。当我呼求耶稣听见我的祷告，千万人中他竟关心我的需要，走过的路有欢笑有泪水都留下主恩典的记忆。我深知道，他是我永远。